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质。开场的这一段，我们除了可以听到钢琴声，还有水流的声音、风的声音、洗牌的声音、猫的叫声、开关收音机的声音等等。与其称之为音乐，可能更像是一段莫名其妙的噪音。但这件作品大有来头，它的名字叫做 Water Walk， 水上漫步，是现代艺术里边的名作。虽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可能对他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知所云，但是艺术史对他却别有一番解释。有人说 Water Walk 把生活的场景原封不动地搬到艺术里，让生活的声音组成了一曲看似杂乱实则别有韵律的交响乐，人生的起伏、城市的喧嚣、心灵的碰撞都随着生活的音符在节律中流淌，创造了一种别致的意境。这件作品的作者叫做约翰·凯奇，是近代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和先锋派艺术家。虽然有着严肃的古典音乐背景，约翰·凯奇他热衷于创造这种离经叛道的作品，比如说 Water Walk 对于环境音、杂音乃至于噪音的运用，再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期节目提到过，他有一个曲子叫做4分33秒，全曲有三个乐章却没有任何一个音符，所以说这是一种无声的乐曲。还有呢，约翰·凯奇他在创作的时候经常会利用抛掷硬币，或者说随机的打开《易经》当中的一页，通过这种偶然性和概率来决定创作的走向。这些稀奇古怪的做法可以说是彻底背离了作曲的基本规则，但在另一方面呢，也从全新的角度用声音诠释了生活，开启了人们的审美思维。所以这一类的作品通常会被称为声音艺术。哪怕是在人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古怪已经习以为常的前提下，声音艺术依然可以说是艺术当中的一朵奇葩。聆听一组无法理解的声音，好像总是比观看一幅难以理解的图画更加让人手足无措。但事实上呢，就像所有当代艺术一样，如果你拨开声音艺术这种神秘高冷的外壳，它的内在表达的同样是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批判、崇高的美，甚至是独特的幽默。那为了向大家解开这个艺术门类的奥秘，本期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声音艺术家娄能冰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声音的艺术。那娄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娄能冰。
欢迎娄老师。娄老师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然后一直在探索以声音研究为线索的各种装置、版画还有雕塑的创作，跟约翰·凯奇的创作理念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所以在开始之前，我觉得可以请娄老师先谈一谈您对于 Water Walk 的一些看法。
Water Walk 是一个很典型的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变成当代艺术中心产生的一大批标志的作品里边比较典型的一个。约翰·凯奇制作了一整个脚本，只要是适配的演员经过一定的训练，都可以通过一个像是在美国当时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各种器物和那些家用设备发出一些互动，然后形成一些有规律的声音。
对，大家可以去 show notes 看一个画面， Water Walk 大家听到的是声音，它其实是一个舞台，除了三角钢琴，它用到像电话、录音机、浴缸、玫瑰花、红酒、搅拌器、苏打水的吸管啊、冰块这些东西。所以用娄老师的话来说，约翰·凯奇是搭建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场景，然后他是用这个场景来演奏的。
其实他有点和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作曲家叫理查·施特劳斯的家庭交响曲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怎么样能让大家把一个看起来更像日常生活的东西用一个更庄严的、更艺术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日常的行为的规训，是一个怎么样把声和音放到一个更严肃的舞台上进行讨论的一个窗口。所以我觉得约翰·凯奇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系列的艺术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
娄老师刚刚提到世界艺术中心从欧洲转到美国，这个是艺术史上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也就对应了现代艺术的兴起。因为欧洲艺术一般代表的是古典、庄严、神圣的这种形式之美，一种凌驾在日常生活之上的艺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家熟悉的古典音乐的舞台。而在美国蓬勃发展的现代艺术呢，常常是比较贴近社会现实，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然后创作方法也不是循规蹈矩， 会运用到各种的比较幽默或者尖锐的方法来对传统艺术进行解构，所以约翰凯奇的作品乃至于声音艺术这一整个门类其实都是这个过渡时期里面比较重要的代表。那么到底什么是声音艺术？这些不成调的甚至可以说比较难听的声音为什么也可以成为艺术？它跟音乐有什么不同？经过了什么样的发展轨迹？有哪些流派？哪些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为什么说它是现当代艺术甚至是现当代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都会得到解答。当然要系统性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回溯到一切的源头，也就是请娄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个看似是常识非常简单但仔细推敲其实还挺深奥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声音？
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 Waterwork 约翰凯奇抛出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很庄严的严肃的艺术化的空间里听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甚至没有表述声音这个概念，他就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指向声音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视的考虑，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声音。其实声音这个词儿有点像平常常用的狐狸，就狐和狸是两种动物，但我们总是会放到一起说，声音是一样的，它是两个字，声和音其实可以拆开也可以放到一起。声本身是什么？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声音只是一些家常的洗碗机的浴室浴缸的声音，但如果把它放到了一个公共的演出的场地里，那它的这个行为的源头就不见了，它从有原因，就是大家能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变成了无原因。约翰凯奇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最好的一个实践方式，就是他把音的有源和无源开始拆解来处理，然后进行提问，声到底是什么。就如果要是我们对一个听到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或者说没有这个意象的话，那它还处在一个声的范围，但是当我们对某一些声音，不管是小提琴的声音、汽车的声音还是打篮球的声音，对他们都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在我们能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就能在脑海里直接反映出来那个物象的时候，这个声实际上它就变成了音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对所有每一次接触到的没有经验的声慢慢的变得有经验，以至于让它变得有社会性，变成了音，声音这个词才会逐步的建立起来。也就是声音这个词不光是两个字，它们之间也有一个这样的规律过程。
这里我稍微总结一下，声音这个词呢其实是包含了声和音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物体振动经过空气的传导都可以形成声。我们活在一个有空气的世界里，那每时每刻包括你睡着的时候都是在不间断的听到各种各样的声，但是呢大多数的声会被你的大脑给过滤掉，它不会在你的脑子里形成任何有意义的物象，而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底噪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呢也有一些声会随着我们生活经验的累积或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捆绑上特殊的意义，产生了一种指向性，这样就形成了音。典型的音当然就是我们的语言还有音乐，又或者说你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可能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你会认为是汽车爆胎了，换一个不太安全的环境你可能就认为是枪击。这两个砰也许它的音量音色音高都是接近的，那为什么在你脑子里会形成不一样的指向不一样的意义？这就是娄老师说的没有经验的声是随着社会生活慢慢被驯化成了有指向性的音。
实际上如果要是我们真的特别严肃的对待声音这个词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例子，人有开口音和闭口音嘛，但是开口音总是更容易发的，尤其对于婴儿，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对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他啊的声音是最容易发出来的。但是如果在啊这个音发出的同时他并没有得到回应，妈妈或者家里的亲属并不能过来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把音拖得更高更长，啊啊妈妈妈，然后他妈这个词就出现了。MA 妈这个词是在很多的语系里都是用来指代母亲的，也就是说声音最早被驯化出来就是一种出于本能和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状态。最早的 声变音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出现。我们需要有一种东西在文字，在所有的能让我们记录我们的交谈之前直接进行交流，就最本质的那个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流的时候就是语言。然后等到它声音出现了形，这一个字和其他的字有区分的时候，声音的这个最早的概念也就出现了嘛。艺术的规律就是一直的做反叛和回溯，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声音它是怎么经过这个过程来的，然后我们再怎么把音和声这样的关系进行拆解，包括把它落到美学的视角上再一次的体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娄老师刚才把从声到音的转化和人类文明本身联系到了一起，其实文明的本质就是一个驯化万物的过程。从上古时候开始，人们就不断地把野生的、混沌的、无序的自然之物驯化成适合被人类理解的形态。驯化植物就形成了农业，驯化动物就形成了畜牧业和军事的力量。对人本身的驯化形成了社会制度，也就是奴隶制。奴隶制一出现，就代表文明形态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人们用了几万年把声驯化成音，是驯化万物的过程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自然当中没有意义的声响被改造成可以表意的语言，表达情绪和审美的音乐，那秩序就产生了。然后人们呢又不断去放大这些秩序，让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像礼乐制度、作曲技法、诗歌格律等等，最终规范出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世界。
然后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会选择声音这个媒介来做驯化，因为声音它有很强的宣讲性和它的不可拒绝性。就比方说你看一张画或者看一个雕塑，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选择不去看，但声音是一个人没办法耳朵闭上的，而且声音有很多特殊的情感传达是别的形式做不到的。孔子说正声淫嘛，那淫不是那个单纯淫乱的意思，就是它会有很多很难形容的内容会通过声音来表达，而这一些又很适合将声音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来进行驯化这种动作，所以声音是一个自然被选择的过程。
对，这个就好比此时此刻各位为什么要听播客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影视平台可以看长长短短的视频，我们有 ins， 有小红书看图片，我们有微信、微博，有各种读书软件，现在播客还是很受欢迎。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吧，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声音这种媒介，不管是连接情感也好，还是表达微妙的意味，它确实能够达到一些其他媒体达不到的地方。刚才娄老师还提到了一个正声淫的这个典故，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它背景是说孔子在阐述心中的治国之道，他说我们要用夏朝的历法乘商朝的车，礼乐要用大舜的韶乐，不能用郑国的音乐，因为郑国的音乐太淫。你看古代人讲治国的道理，他并不讲权力怎么产生、怎么约束，是自由重要还是平等重要，或者说社会怎么运转、阶级怎么流动，这些现代人理解当中的政治他是一点都没提。他讲三件事情：看什么历法、坐什么车、听什么音乐。看上去不太着调，但其实这三个东西表现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秩序。我们前面说驯化的过程也就是建立秩序的过程，而音乐呢，作为一种和谐的声，本身就代表秩序，它能够传达情感，也能够传达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比如孔子说郑国的音乐不好，因为郑国是靡靡之音，周人的音乐也不好，因为武王伐纣而得天下，所以他的颂歌带有杀伐之声。韶乐为什么最好？因为韶乐是歌颂大舜得政的音乐，舜的统治天下太平，而且舜是通过禅让得天下，又把天下给禅让了出去，所以他的音乐尽善尽美。所以说呢，音乐跟国家的意识形态几乎从最初就是捆绑的。
这个比较早的记载就应该是《吕氏春秋》中夏纪里边讲了一段和声音有关系的。大家上学的时候历史书上都会讲到一些像编钟啊，就各种器乐制度在每一个阶层严格的规定，这个就是很多士大夫在幼年时期就被训练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听到一段政府制造的旋律之后产生相对应的反应，就是你在这段乐曲里你是能够非常准确的识别出来这一段隐喻的内容， 能听到内容的多少和听到的高低，这个也是有它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的。比方说你是在哪个级别的人，你就能听到哪个级别的这个声音的内容。实际上这些乐器是用来服务于这个声音的。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无形的力量的传播和它的结果和它被识别，其实这个有点像那种种姓制度的划分，它要比物理上的划分会显得更难以被僭越。
对，吕氏春秋的仲夏纪里面有很多的篇幅在论述音乐跟政治的关系，比如说他用音乐的和谐来比喻一个社会的和谐，还有他认为音乐的风格会决定一个社会的风气乃至于王朝的兴衰。比如说夏商为什么灭亡，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过分的奇异，过分的华丽。宋国衰弱是因为他们制作了千钟乐舞。齐国衰弱的时候他们制作了齐中大吕。楚国衰弱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制作了各种各样奇异的巫师音乐。这些奢华的音乐都会导致亡国，所以说奢华不如寡淡。
这个里边他很多时候会讲到音乐啊、宇宙和谐啊，或者说君权神授这样的内容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对比上中式的乐器来看。因为中国的乐器普遍它在制造上在结构上都简单，它更多的时候是依赖物体的质感发声，并不像西方音乐是依赖一个乐器的构造来出声，所以说它本身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和自然沟通的一个主要的交流手段，包括声和声的回溯，怎么样从它的物理美学转到它的美学范式，怎么样让弦呀、让鼓面呀、让一些原本的自然物在经过最有限的收敛的加工的情况下，让人能听到一个自然回声。实际上这个声音承载声音的乐器都会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宣传产生一定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这里边它是和西方音乐区别最大的地方，其实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区别，我觉得来讲声音是最本质的一种区别之一，就是因为每个民族对待声音的看法和声音是被谁发出、被谁听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就这个整个华夏地区而言，包括像是古琴的声音、像筝的声音、像箜篌的声音，到底是谁弹、谁能听，其实对于这个来讲要比它的声律本身的结构对中国人来讲是更重要的。
对，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经常标榜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中国好像是一个特别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连续性最强、从来没有断绝过的古文明。这两件事情跟我们的礼乐制度都有挺大的关系的。那什么是礼乐呢？前面说了，文明的逻辑是循化万物、建立秩序。那具体怎么建立？就是模仿自然的规律来建立社会的规则。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这个土地上的先民就以天空上的昼夜变换、月相盈亏、大地上的四季更替、草木枯荣这些自然现象作为依据，用了可能长达数千年的时间，慢慢的建立出来一套可以去分别尊卑贵贱亲疏的社会制度。到了周朝呢，这套制度又经过了大规模的整理，才以文献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周礼。所以中国文明是一个从天文到人文的文明，一切秩序的根源都是自然秩序。而在这套秩序里面，一个人从出生、成年、结婚，还有祭祀祖先，从事各种军事、农业的工作，参加会见各种领导、朋友的场合，一直到去世，他都有礼仪、冠礼、婚礼、祭礼、丧礼，还有社礼、饮酒礼，这些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确认你在这个世界的大规则里有没有在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你一定不能够僭越，必须严格按照你的社会等级来行事。那怎么体现你的等级呢？所以不同等级的礼就搭配了不同等级的乐，所以说乐是对于礼的彰显。在这样一套体系下面，音乐和我们今天认识里的艺术或者娱乐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它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秩序的具象，也是一种权力。这个精神从礼记到吕氏春秋以至于更后来基本上是延续的。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比较奇怪，就为什么会要在吕氏春秋里边这么详细的记载除了乐器之外还有这么多宗法制度，以至于让人在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最早声音在祭祀里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整个一个社会上的人来讲，所有的人都会参与到祭祀的这个活动里，就不会有谁是一个旁观者，所以那个时候的声音它的宣讲性很强，就它相当于适用于所有的人的。尤其是因为咱们的 农耕经济是十分发达的，所以说它的原始祭祀会变成一种礼仪，就它就不会像什么出现那种什么傩戏，有一个固定的人群会戴上面具来做巫师，以至于最后出现教堂之类的这一些，在中国就不出现。中国礼的出现就相当于把，就只是按照声音的视角来讲，它相当于把声音划归到中央政权所有，它不再从属于宗教。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作曲家少的原因，因为他们本质上来讲属于公职人员，他们做的这个曲子的工具性和情绪引导性要远强于西方的信仰性。就这点来讲，这个礼乐制度它不会在某一个朝代就断代掉，会一直到明清都是这样。
对，我们看各种人类学的资料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萨满包括古老的部落，他们有原始的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去中心化的舞台，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一起唱一起跳。但中国的礼乐它是伴随着中央集权而兴起的，所以它是一个宣讲和观看的舞台，单方面的发声。所谓的国家音乐是一种被国家垄断的权利。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过，像汉武帝的身边有两个人分别给他的祭祀活动提供词和曲的创作，一个叫司马相如，一个叫李延年。这两个人的工作其实就属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或者精神文明建设，类似这样的概念，非常重要。但历史上呢，他们经常被描绘成那种给皇帝提供娱乐的弄臣，这是因为历史是文人记录的，那文人和分管文化的官员一般不太合得来。你就好比一个作家一般很难会喜欢上宣传部或者文化口的领导，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到这里呢，我总结一下，人类出于追求秩序的天性，用了几万年的时间把声驯化成为音。那其中呢，语音几乎成为所有文明的基础，而音乐也成为社会秩序的象征和一种被国家垄断的力量，在中国就形成从上古一直延续到明清的礼乐制度。其实西方也有类似，比如说希腊的古典时代毕达哥拉斯，他有坚信数字和谐、声音和谐、灵魂和谐这三件事情必然是统一的。他有些研究，比如说一个和弦为什么悦耳，因为它的每一个构成音的比例一定要符合特定的整数比。但这个研究失败了，我们后来才知道和谐音的奥秘，和谐的波长和弦长它不是一个整数间的比例关系，它更接近等比数列的这么一个比例关系吧，这也就是十二平均律的原理。但无论如何，驯化自然、寻找秩序是音乐最基本的来源和追求，这一点呢，东西方显然是相通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顺着聊下去，既然和谐是音乐的基础，那么从毕达哥拉斯和孔子的时代一直到今天，音乐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越来越和谐，越来越有美感，或者说越来越好听的。那节目开头那种不要说和谐连基本的旋律都没有，这种所谓的声音艺术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声音艺术这里面有两条在一开始分开但是到现代社会相交的脉络，就是东西方。西方的声音艺术最早的实践可以起源到最后一代的古典作曲家，对调性，就是大家听起来有旋律性有美感这样音乐还在做坚持，这些人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这些人他们按照某一种说法说是一种调性音乐的掘墓人，但是他们又是一个保有传统规范群体如何面对新世界的第一批人，所以他们既是最后一批又是第一批。从他们开始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音乐但是偏行为的实践，如果要把他们归到行为的话，他们就出现了艺术的成分在了。比方说马勒，他会尝试把管弦乐团或者说是其他一些特殊的乐器放到整个音乐厅的不在音乐池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会在最早的时期希望给大家一个环绕音效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开始考虑到的是整个音能不能在发声的同时组成一幅景象，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算是早期的声音艺术实践。但是比他还早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莫扎特。莫扎特写过一小段叫 C 调的游戏还是什么名字我记不太清了，就是他写的一段一段一段的分章节的小节，然后把它交给乐手的时候说，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爱好来选择你们想要演奏的部分和演奏的时间和顺序，这就相当于某种情况下的 现代爵士，但那个时候肯定没有爵士乐。我觉得最早的声音艺术就起源于这一些古典作曲家的游戏，如果这个概念能算是游戏的话。到了肖斯塔科维奇、马勒这个时期的时候，因为整个艺术世界都开始转向我们现在所谓的当代艺术了，音乐在这个时候它本身就是和整个艺术史是环环相扣在一起的，不管是它的流派还是它受到的哲学家、思想家或者说是国际政治事件的变动，音乐家在这里和艺术家是没有区分的，他们都同样被当作艺术家这个群体来对待，所以他们做出的反应自然也是类似的。就比方说什么印象派啊、德彪西啊，这些人就都已经出现了，就是像激浪派、辐射主义这一些，包括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包豪斯的运动。包豪斯的运动其实对声音的影响也很大，就是怎么样能让声音听起来更符合大家对整体那个时候世界艺术的观点。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音乐家为这个做出了很多努力了，包括那个时候的应该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乐团的团长会请像香奈儿、毕加索这样的人来给他们的乐团的舞剧做舞美服化道的设计。这个时候这一些当代艺术家已经和传统的作曲家有了非常深入的交流，传统的作曲家也在想能不能不只是这种结合，我们能不能直接做像艺术品一样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就会诞生什么勋伯格的十二律，就怎么样从基础的逻辑就开始改变原本的自然调性。这个时候哲学家、数学家、当代艺术家对音乐的影响都非常大，但是最早迈出这一步的按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传统的作曲家，然后到后面才会有像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这样的。包括像我们刚才聊的那个去中心化这件事上，你要是听过春之祭或者说是士兵的故事之类火鸟的话，会在这一些现代古典乐里听到那种很明显的民间乐、民族乐，包括萨满音乐，其实这一些都是对于古典乐的一种去中心化。但是它并不是真的要杀死古典乐，它只是需要让古典乐变得更有生命力，甚至包括后来通过这个延伸出来的现代音乐、流行乐，其实这一些都是古典乐的某一种变体。所以说声音艺术我觉得最早的出现的本质就在于古典乐在寻求生存的途径。由于这一个行为的出现也刺激了当时的艺术家，就是他们能不能在除了音乐家做主导的情况下让艺术家来做主导，来做尝试和用声音做媒介有关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越来越纯粹的声音艺术就慢慢的出现了，其实这就是一种拆解和反叛。
感谢罗老师，刚才这段话其实信息量特别大，我稍微给大家解释解释吧。我们可以站在文明演化的高度去理解声音艺术怎么诞生这件事情。我们如果回到5000年前，原始社会的音乐是人类驯化声音的结果，那在社会阶级诞生之前，音乐表演是去中心化的，所有人平等参与。我们如果回到2000多年前，这个时候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音乐就成为秩序的象征，国家权力的表达，也就是一个中心化的舞台。大家可以想象古时候组建一支乐队的成本，不管是春秋战国的礼乐，还是天主教堂里的那种音乐，或者是维也纳音乐厅里的那种交响乐，光这个成本就决定了音乐几乎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所拥有。而且在这2000年的时间里，不光是作曲家、演奏家，也包括各种的科学家、发明家、建筑师，还有工匠，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强化这个所谓的国家音乐体系。你比如说怎么设计一个竖而高的教堂空间，来产生一种从天而降的天外之音的效果。比如说怎么运用各种和声、复调、配器的方法，还有曲式结构的技术，来表达这种凌驾在现实世界、物理世界之上的崇高的美。所有这些人长达千年的努力，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觉醒，一直到巴洛克的时期趋于成熟，最终造就了一个人类文明的瑰宝，也就是古典音乐。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典音乐其实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东西，特别经过了巴赫、经过了莫扎特和贝多芬， 它已经集合了秩序性、和谐性、神圣性和美的大成。但问题是，后来人类又进入了现代社会，评价的标准就变了。现代社会是一个主张人人平等的社会，强调世俗生活而不是神圣的世界，强调大众的参与而不是对集权的单方面的聆听。当然也有技术的原因，你用随身听听曲子和你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的曲子，它一定不会是同一种曲子。那既然听众变了，作曲自然也变，所以一些大的作曲家就开始追求和谐美以外的音乐。那这个时候呢，人们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有的时候不和谐的音乐反而能有一种特别打动人或者特别能被人记住的独特的魅力。所以我们知道音乐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近现代音乐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解放不和谐音程的过程。
我们可能在最早接触像现代古典乐或者是浪漫主义后期的古典乐，包括像德彪西的大海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春之祭或者火鸟这样音乐的时候，初听可能它并没有那么好听，或者说像勋伯格更难听的都有。那个时候的社会对他们的一个批判的声音就是说他们的不和谐音太多了。但是如果要真的了解到这些人的创作的流程的话，它其实并不是真的出现了一种噪音，和谐音和非和谐音之间实际是一种对比嘛。单个的音出现没办法定义它到底是和谐还是不和谐的，它最早出现是一种音乐的普遍规律，大家不能太长时间坚持听和谐音，因为那样它没有任何的听觉记忆的那个 mark 的标点，相当于没有什么东西是这个菜的佐料，任何一首古典乐里边都能在一段和谐的旋律里边搭配上相对不和谐的或者说不属于这个调式的声音，来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有情感，更富有指向性。然后后来就会出现这种比例上的实验，就是不和谐的这一部分或者说非移调的这一部分会不会越来越多，然后旋律的那部分越来越少，只是到后来他们对于偏离原本旋律的声音的实践变得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最后就会无限的接近噪音。但是他的最开始的诉求并不是制造一个噪音出来，而是对传统的结构的拆解和逆向的一种创作。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的不和谐音，就是他的整首曲子虽然说可能他的听感不友好，但这种不友好也是建立在他本身的严谨的研究上的。
对，解放不和谐音这件事情最初可能只是一些作曲家的纯粹的技术探索，有瑕疵的美有时候比完美更美，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不陌生。比如说断臂的维纳斯，像颜真卿的祭侄稿，它可能比很多法度完美的作品要更重要。但是呢，这种探索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就会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这个呢，它刚好就契合了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的这么一个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就要求人们去破旧立新，对古典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解构和反叛，符合大趋势的东西就容易发展起来。比如说过去是殿堂音乐，你是听音乐，现在你可以去 KTV 自己唱歌，过去是组织精密的交响乐，现在就流行爵士乐还有流行音乐，就是非常随意的音乐。但是更重要的是，前面说到音乐的秩序隐喻着古典社会的秩序，音乐的权力代表着古典集权政府的权力。在这个语境下面呢，噪音就成为一种武器，一种瓦解古典秩序的力量。混在和谐音里面的噪音就可以表达抗议或者特殊的情绪。所以贾克阿达利有一个解释，为什么要推翻悦耳的音乐，搞这些刺耳的声音艺术，这是因为人们要以疯狂反对规律，以激进反对怀古，以噪音反对城市，以直觉反对理智。然后早期有一个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噪音的应用吧，就是1812序曲，这个是柴可夫斯基纪念俄罗斯击退拿破仑入侵的一个创作。它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在曲中融入了炮火声，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会用真的大炮来演奏，包括他把代表法国的这个马赛曲进行了扭曲，这些其实都是对古典音乐的秩序和习俗的这个挑战。
1812的实验就是解放不和谐音程的开始，我们在最开始听到的那个 Waterwork 就是解放不和谐音程的相对到了一个极限的状态。因为把大炮放到舞台上和把美式资产阶级的家庭的电器放到舞台上的本质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当时写1812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但是到最后约翰凯奇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个事情，纯粹的声音艺术就这么诞生了，它就是一个还是蛮缓慢的过程。
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音乐从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时代发展到马勒、斯拉文斯基啊、肖斯塔科维奇的时代，它没有变得更好听，反而是难听了。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刚才说的，简单总结两方面吧。第一就是说，古典音乐的作曲技术在发展到极致之后，音乐家就不约而同的去开始了对不和谐音的探索，这是一个普遍的艺术规律。就好比书法，中国到了唐代就把这个书法技术开发的尽善尽美了，那后来的人就只能从风格、情绪、个性这些方面去创新，乍一看也会觉得怎么字越写越丑了。那第二点，和谐的古典音乐隐喻了古典社会的集权，那对古典音乐的解构也代表对传统社会的瓦解，这个过程中不和谐音象征了抗议，所以我们说的声音艺术就是这股潮流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现代作曲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条分界，就是说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这些人本质上还是音乐家，他们只是在和谐音乐里面加了不和谐的元素。但是约翰凯奇这个叫声音艺术家，他做的东西基本上就不能听了。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就娄老师可以聊一聊，这个分界线具体应该划在哪里？声音艺术家他为什么要舍弃掉音乐基本的美感，把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推到极端？
这个其实到现在很多人都还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音乐，什么是声音艺术。虽然它发展的整个过程里边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分，如果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就是声音是作为整个这个作品的主体，所有的行为服务都是为了这个声音的表达以及它的传播的话，那它就是音乐。如果要是声音是作为整个行为里边的一个客体，哪怕它再重要它也是客体，主要的还是服务于创作者本身的意志和他想要说明的事情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作品。有一人说了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小野洋子，他说整个声音艺术分约翰凯奇前和约翰凯奇后，虽然这个人他本身有很多值得被讨论而且有争议的地方，但是他确实是他本身学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经历过非常完整的音乐教育的人，但是他最后做的很多的作品和传统我们意识上的音乐有区别。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老师给他总结特别好，就约翰凯奇的老师评价他说，约翰凯奇当然不是一个作曲家，他更像一个发明家。我觉得他的判断其实很准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听的时候，如果要是能让你直观的体验到之前在音乐厅或者在 live house 听到的感觉的话，那我觉得它确实就是音乐。但如果要是它能给你一些新的视角，是通过声音这个媒介让你体验到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声音艺术，实际上还是蛮好区分的。
对，我觉得可以简单这么分，从上古时期到整个古典社会，人类把声驯化成音，形成社会化的权利，这是音乐的第一阶段。从现代社会开始，人们开始把音还原成声，形成对权力的反叛，这是音乐的二阶段。然后反叛的过程中，约翰凯奇之前的作曲家还是以声音为主体，以噪音为点缀。但是呢，约翰凯奇开始他是以观念为主体，以声音为点缀。所以我们把约翰凯奇这种标志性的艺术家开始通过声音作品来表达观念、反抗权力的时点，视之为声音艺术的诞生。那节目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深入的聊一聊声音艺术本身了。这个东西呢，看上去很复杂，其实有条捷径，就是前面娄老师提到的，声音艺术的谱系跟我们熟悉的美术史谱系它完全重合。比如说我们说美术讲文艺复兴，音乐有文艺复兴，美术有巴洛克，音乐有巴洛克时期，到近现代更是这样，什么印象派、激浪派、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极简主义、未来主义，这些概念它既是绘画概念，其实也都是声音的概念。所以我们只要理解这些此起彼伏的艺术流派，基本上就能够了解里面的声音作品了。首先咱们先从声音艺术的开创先驱约翰凯奇聊起。约翰凯奇呢，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4分33秒无声的音乐。虽然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声音，但他还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乐谱，就是前面说的三个乐章，总长4分33秒，适用于任何种类的乐器和任何数量的演奏人员。而且他特别标明演奏的要求就是沉默。那这件作品的含义就是要请观众认真的聆听当时的寂静， 体会在寂静当中由偶然所带来的一切声音。这个其实也代表凯奇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点，音乐最基础的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听。那你要讲流派的话，这个4分33秒就属于极简主义。极简主义强调的是呈现最原初的物自身，消除掉所有的创作意识对观看者的影响，让观看者自主参与到对作品的建构里面。当然一般的极简主义主要就是一些重复的音节，那4分33秒就比较极端了，把简约推向极致。当然对于这件作品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它其实是一件禅宗音乐。1940年约翰凯奇是在黑山学院听到了铃木大拙关于佛教和禅学的演讲，大受震撼，很快呢就成为了禅宗的追随者。从此他就一直在探索怎么用音乐去表现禅学的思想，比如说空，无声是一种空，声音也可以表现空，从自然和混沌当中可以提取空的意境。他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无话可说，但我正说着，因此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诗意。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确实很有禅意。后来呢，凯奇还做了一件作品叫做灵岩寺。灵岩寺是京都著名的禅寺，也是一个枯山水的花园，所以这个音乐就出现了五件乐器，它是跟随着石头的形态演绎了一种缓慢滑动的音乐的轨迹，创造一个冥想的场景，大家可以听一小段。关于凯奇其实还有一个关系很大的流派叫做激浪派。激浪派呢，大家可以理解成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的一个比较激进的国际艺术组织，他们创作就比较另类，有点像之前的达达主义，比如说去坐火车故意不买票，然后保持一天不说话等等。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他们自己写了一个类似宣言的东西，大概意思就是说希望去清理人们过分渴望金钱、渴望知识、追求专业和商业文化的病态心理，去清理世界上的死亡艺术、矫揉造作的人造艺术、抽象艺术、幻想艺术、数学艺术，清理世界上的欧洲观念主义，可以简单理解成反商业和反艺术这两个关键词吧。那约翰凯奇的实验音乐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启发和奠定了激浪派这个流派，包括他们第一次正式以激浪的这个名义在德国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一件标志性的作品叫做钢琴行动。这个作品呢就是起源于约翰凯奇，大家可以先听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风。其实就是表现了破坏钢琴的声音，用锯子、锤子、电钻、石头，甚至一些厨具去拆解一下钢琴，可能是代表对细腻的艺术的攻击。那乐器报废了，产生的噪音被记录了下来，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宣言。
在这个时期，也就是纽约变成当代艺术中心的这个时期，相当于是整个流派成长的丰富的时期，这种实验呀、运动都是很多的。这里边整个艺术行动的背后的推手，这个美国政府，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他像对待他的其他的工业一样对待整个在美国的艺术家，就是他们如何能把艺术中心的位置从欧洲争夺过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包括像是约翰凯奇啊，然后卢锡耶啊，他们从欧洲引进的一些出名的作曲家，像理查施特劳斯都是那个时候过去的，包括后来的瓦雷兹利盖蒂，其实严格来讲的话，这都是可以是一个时代的人物。如果要是说之前的音乐还是主观感受更多的话，其实我觉得包括噪音音乐之内的算是声音艺术实践来讲的话，它的客观性会更强。比起原本的美学感受，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会更注重他的作品和时代的贴合度。刚才听的那个钢琴行动呢，就是约翰凯奇也做过，之后其他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那个时候的艺术家都做过，就是他们把钢琴里边放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勺子、擦子，然后各种金属制品，包括各种能制造声音的东西，甚至包括他们会拿一些锯啊或者锤子来拆掉那架钢琴，就整个这个过程最后变成了这件作品。也就是说它这里边是纯粹的，没有旋律存在，只是一个行为。但是里边会牵扯到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算是一个行为作品还是一个声音艺术。所以说我觉得声音艺术很难独立于一个时代存在，这也能印证就是为什么它的所有的流派都是和艺术流派相同的，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办法被区割，它不是一个那么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声音总要依附于一个东西来发声。这里边有意思的有一个人做的作品，就是和凯奇一样，他做这一件有点未来主义的意思。那个时候科学上不是在一直研究人的脑电波怎么样，就是大家开始因为有电磁感应线圈的这些东西的发明和出现，开始慢慢对人的生物电越来越感兴趣了。那时候他做了一个可以探测脑电波的头罩，然后这个东西连接了好几个乐器，就是像擦、像鼓、然后像提琴这样的东西，就有弦乐、有打击乐，然后他在试图用自己的脑电波来控制这些乐器。当然他一开始是希望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有噱头一点，他想让约翰凯奇戴，约翰凯奇觉得这东西可能戴上会有危险，最后的表演变成了约翰凯奇给他戴。虽然他的实验就他最后有一段完整的视频，虽然他的实验最后是成功了的，但是可能因为当时的整个设备都太微弱了，所以他动作是非常不明显的，就他声音是很低的。那个时期的声音艺术放到现在来看的话都相对幼稚，但是它是很完整的体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在人面对一个新技术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最原始的理解方式来使用它，就跟以前拿着一个木头取火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包括那个时候收录设备刚刚开始普及化的时候，有一件另外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应该和卢锡耶一个时代的人做的作品， I'm sitting in a room， 就是我坐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他就在那个房间里边说了这句话，然后有一个麦克风来收录了这句话，然后在播放器里播放这一句话，那个麦克风又会收到播放器播放的这一句话，然后再重新放到麦克风里重复播放，它有一点像做印刷一样的来重复了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一件作品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就是既是行为又是声音作品的一个东西，可以听一听这个。
I am sitting in a room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are in now. I am recording the sound of my speaking voice and I am going to play it back into the room again and againUntil the resonant frequencies of the room reinforce themselves, so that any semblance of my speech, with perhaps the exception of rhythm.
这个大家可能听到比较明显的底噪，这个不是录音没录好产生的噪音，而是多次录音以后会形成的一种音质。 大家就把这个噪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行动的和弦。 I am sitting in a room 还有上面那个脑电波的作品可能都属于未来主义的范畴。脑电波的作品呢，就像罗老师说的，它可能比较直白， I'm sitting in a room 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它讨论的也是空间声调的现象和物理空间的这种共振频率，这些比较偏向于科学的问题。因为未来主义这个流派可以说是技术发展和现代化的直接产物，它特点就是对新技术和工业进步的这种狂热兴趣和对陈旧事物的巨大厌恶。当时有一个未来主义宣言，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竭尽全力和那些过时的盲性的旧信仰做斗争，我们要反抗一切在时光中流逝的肮脏和腐朽之物，这种反抗精神是年轻的崭新的，最终要毁灭旧的生活。所以早期的未来主义常常是达尔文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色彩的，会放在今天互联网上经常被叫做工业党那群人，有这种感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东西，像赛博朋克，它也属于未来主义。赛博朋克呢，它是继承了早期未来主义崇尚科学的美术风格，比如说攻壳机动队那种人体金属化，还有阿基拉这种。但同时呢，它也继承了未来主义的批判精神，只是批判的对象反而变成了科技本身，这个也是艺术发展时会产生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罗老师，您可以接着讲一讲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流派。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部分就是新古典主义，介于一种激浪派或者说是极简主义之外，它更保守一点点的人群。这些人还并不想放弃传统的和谐音，他们在想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传统音乐的部分结构在现代创作里还能存活。所以说就有了这么一个作品，就是他使用了拍手的声音，然后让这个拍手的声音按照赋格的节奏互相追逐，就是同一段声音会在第二次播放的时候晚播放几拍或者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形成一个更巧妙一些的旋律。这其实上就是巴赫的工作逻辑，但是它被更现代的演绎了。
罗老师说的这个作品叫 Clapping Music， 我们现在可以听一下。这个其实就比较接近我们一般理解当中的音乐，但是呢，音乐里面最典型的新古典主义，比如说斯特拉文斯基，跟他一比差别又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今天说，一般来讲，一个艺术流派，不管是极简主义、未来主义，声音和绘画都是在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样的概念，但好像新古典主义是个例外。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音乐上的那个新古典主义，它是属于一种艺术家角度的对于音乐上新古典主义的理解。
好的，那到这里我们就介绍完了几个最重要的声音艺术流派。其实这些流派大部分的精神和内涵都保存到现在了，只是今天的人不太喜欢用各种主义去概括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讲一下声音艺术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和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知道 Boyce 有一个很著名的言论吧，艺术必须介入社会变革和政治相结合，以此来塑造社会，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艺术。这个其实表现了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之间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区别，它不光是为强权服务，也能形成对于权力的挑战。而前面说了，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所以在介入社会变革这件事情上，它的表现格外的积极。比如说马赛曲，比如说国际歌，从近代以来都给国际变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接下来罗老师可以说一说，声音艺术作为一个更纯粹的观念载体，它是怎么介入社会变革的。
这里边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国家，就算是在现在的政治形势下，欧洲也没有办法否定掉这个国家的人群对于音乐的贡献，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既定事实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不能被否定了，就是俄国音乐。所以说俄国音乐最典型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的传统很坚实，他们对于传统的反抗也是最明显的。然后最早有这个反抗的有一首曲子叫警报交响曲，也叫工业号角交响曲，当时还在革命时期的巴库，一系列的艺术家和当时的苏维埃的组织考虑能不能在这个工业城市里改造汽笛啊，工厂的烟囱的声音啊，包括整个车呀，其他一些重工业设备的能发声的装置，让它的频率，让这个旋律会更接近国际歌。然后就在早上开工的时候，在这些资本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整个城市都会响起来这种接近国际歌的旋律。这个我觉得是他们最早期的一个相当于很典型的怎么样用一种其实破坏式的行动来反抗对于他们的一种觉得他们需要反抗的那个方向的东西。
我们可以先听一段警报交响曲。所以说这是一个工人运动反抗资本家的事件。他要是了解国际共运的话，就会知道巴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老区，因为它是一个石油产地，所以工业化来得非常早，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也非常激烈。斯大林就经常在演讲里面说他当年怎么在这个地方领导过工人运动。啊，警报交响曲就是这么一个革命时期的产物。然后台湾有一个艺术家叫林奇卫，他对这个曲子写了一个评论，我念一小段给大家听啊。他说，在所有艺术中，音乐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力量，最古老的神话证明。从农业到军事的集体劳动，没有音乐是无法想象的。资本主义的工厂里，每天早上混乱的工业轰鸣声都会让人感到窒息。但是革命终于到来，突然，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一个红色的彼得堡充满着成千上万的声音，汽笛和警报。作为回应，数千辆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穿越城市，向空中鸣枪。再一次，在没有任何一个声音的指挥和组织下，警笛声和炮声响彻了整个俄罗斯。但是呢，共产主义革命最终没有成功，所以他接着说，胜利的国际歌本可以取代警报之歌。这话非常有意思，他把国际歌和警报之歌放在了一个平面上进行比较。我觉得这个也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看马赛曲也好，国际歌也好，其实都是比较好听的音乐，但是还有很多革命歌曲，法国的、苏联的，包括中国的红歌，其实都是比较好听的，而且朗朗上口，很容易就把人吸收到你队伍里来。所以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角度上，或者说从社会功能性的角度来讲，那些好听好记朗朗上口的歌曲本身就已经很有力量，那艺术家为什么还要做声音艺术呢？
哎，我觉得这个问的特别好。音乐本身的规训与反抗，就是声变音，音变声，这个就是所有的人或者说是不甘心于本身命运安排的人，他们感兴趣的事，包括人在生命力上本身感兴趣的事，都是那些生命力在巅峰的时候。就我们所说的传统乐包括调性音乐，他们到他们结束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处在巅峰期的时候，就是它之后肯定一直存在，像现在的流行乐也是调性音乐，旋律性的，只是说它的发展的高峰期是到那个时候，它会被另外一种艺术形式来进行拆解和批判。在当时，其实包括像马赛曲、国际歌这一些， 包括在那时候在法国流行的一系列的那种革命歌曲，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处在一个调性音乐非常发达的过程里，就是他的这个行为相当于说不再去继续研发和开发调性音乐更多的可能性，因为那个太困难了，而且对于新生力量来讲，那个是处于传统力量的一个代表。所以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很多的作品，这个工业号交响曲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因为它相当于在这里边把这两件事做了一个融合，就它既使用了一个著名的调性音乐，又在这个事情上加入了行为，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这首调性音乐就是国际歌，在这里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客体，它不再是主体了，就相当于它的最开始的争夺并不在作品结果的这个表象上，它最重要的争夺其实是在这件事情运行的逻辑上，就是谁是主体谁是客体，就如果要是这个行为本身是主体的话，那这个作品我是会把它归类到纯粹的声音艺术创作里的，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革命行为了，可能对于这件作品来讲的话，它本身的这个事情要比国际歌要更重要，因为国际歌在那个时候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他们那个时候和这个同时期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文档叫现代主义宣言。俄国人比较喜欢干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喜欢做一些特别文学化的东西。
仪式感特别强。
仪式感特别强。就在这个的同时是存在像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这样的人的。对我来讲，俄罗斯音乐的巅峰时期就在这里。第一是特别感谢斯大林，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觉得这种形态的东西不管是不是西方的，只要是他在我的这个国度上被艺术家使用，都是我的这个国度的经验。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苏联呢，不管是做这一些的，苏联其实还有一些噪音音乐的小组，他们做的就是纯噪声，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像肖这样的音乐天赋非常高的作曲家做的纯音乐。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些在本质上都是处在可以被划归到声音艺术作品里的一个范畴，不管是肖还是其他的俄国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的内核里都表达出了非常强烈的隐喻，包括肖斯塔科维奇特别出名的列宁格勒，可能听的时候和经过他本人解读听到的东西是并不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客体的关系。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音乐发展到一个非常强盛的状态出现的反叛，还是一个历史潮流发展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出现的反叛，只有在一个东西的生命力的最强的时期，或者说最混乱的时期，才会出现真正有价值的行为，让它变成声音艺术。一个艺术家真的是用这个来反抗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对，我觉得就像这样的东西它都可以被归类到一个特别纯粹的艺术行为上。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能够稍微解释一下刘老师刚才这段话，就是刚才说到的肖斯塔科维奇，他有一个第九交响曲，这个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末期创作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二战的胜利大局已定，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写一个宏大的雄壮的颂歌，一个具有欢庆气氛的作品。那结果呢，肖他写的是一个第九交响曲，完全没有那种壮怀激烈气吞河山的气势，反而是一个小品之作，那种赢得世界大战以后的喜悦被表现的好像是一种表面上欢蹦乱跳，好像是一种揶揄的感觉。就是因为在胜利曙光显现的同时，空气中就弥漫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这个时候呢，肖斯塔科维奇看到了不祥的未来，并不是说打败了希特勒世界就美好了，反而战争中所有团结一致和崇高精神都会随着战争结束而烟消云散，人们又要回到那个互相猜疑的时代。所以福尔科夫在给肖写的这个口述回忆录里面就写道，肖斯塔科维奇在1945年反而写了一首充满讽刺和心酸的交响乐，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生活从此一片晴朗的时候，这个癫僧在节日的欢宴上哭泣，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忧郁的预言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说怎么区分一个东西是音乐还是声音艺术，很多人可能觉得好听的是音乐，难听的是声音艺术。你从听感上来讲，肖九是严肃正经的音乐，但是你如果理解了作者本身的观念，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和立场，音乐在这里反而是客体， 它背后的想法是主体。那这样的话，你把萧九理解成声音艺术也是可以的。所以对于声音艺术有个评论，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声音艺术在音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它不仅仅是新的音乐，它也是新的自由。那声音艺术和政治这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一个话题离生活会近一点。现代社会是一个媒介快速转换的时代，所以声音艺术它也不是在真空里发展，而是随着各种新的媒介、新的技术来相结合。所以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组合，就是在电影和电视里的表现。下面咱们可以请刘老师介绍介绍这部分的例子。
对，就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一下那个瓦雷兹和利盖蒂，两个其实都是电磁学非常发达的时候。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艺术家很多时候都是和科学家站在一起的，包括绘画的时候也是。伽利略本身就是很好的画家，他那个造了望远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画了一特别好的月亮的素描。包括瓦雷兹和利盖蒂都是，他们那个时候刚能接触到就是电对于声音的影响，他们会做了很多像大气层这样的音乐。就里边就拿这个大气层这一首曲子来讲，就是他把这个曲子整个的时长拉得像人呼吸的极限时长一样，这个时候它会出现很多用乐团来模拟电流声音的过程。它相当于还是使用了一个调性音乐的制作方法，但是主打的是一种音质的体验，它并非是旋律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在和弦上做文章的一个作曲家。这个时期的作曲家作品的特性就是这个作品完全没有指向性，而且它是客观的，因为它要符合更多的科学的体验。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电影导演就会发现这种音乐非常适合当电影的音乐配乐，包括这个太空漫游2001，就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的话，最开始的那两分钟的黑屏就是利盖蒂大气层的开头，包括你们后来能在库布里克的闪灵里听到利盖蒂和马勒的音乐，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期每一首曲子已经因为现代艺术的影响变得没有以前那么主观了，变得是客观审美的成分更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音乐包括古典乐才被更多的利用到了影视的创作里。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现在正在上的沙丘二。在沙丘一的时候我看过汉斯季默的访谈，虽然说他本身呢确实履行了一个配乐的职能，纯粹的配乐的职能，但是他的行为更值得被艺术家来参考，就包括像声音艺术家还是别的艺术家，就是以前像黄金大镖客或者别的和沙漠有关的电影里，你总会听到那种特别就呼啸的风声或者沙子的声音，但是他在做沙丘的时候他又不想要这个声音，他觉得这种声音太司空见惯了，然后他又没有那种就真正的类似质感那样的声音出现，所以他选择的就是他使用了一种像探针一样的地震仪插满了一个沙丘，沙丘是会随着风和时间在沙漠上移动的，所以实际上他最早录下来的沙漠的声音就是沙丘移动的震动的声音，就最后这变成了他电影的一个基调的旋律。本身他的这个行为，其实制造声音的这个行为就属于现代作品的创作方式了。
相当于汉斯季默他接的虽然是一个商业项目，但是他用声音艺术家的方式来完成了这个订单。那除了沙丘以外，你刚才还讲到太空漫游2001，这个我觉得可以再展开聊聊，因为他的配乐在很多方面都是教科书一般的存在，不断被人学习。除了利盖蒂的大气层，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有蓝色多瑙河，这两个曲子的应用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太空漫游其实它完整的体现了库布里克对于音乐史过去和未来的观察，因为库布里克也读过齐默尔曼的研究，就齐默尔曼觉得声音是一个表现时间非常好的方式，就它的球状时间观和渐行时间观，就它的意思是一首音乐的内核和它所表达的每一个部分，就不管这是在音乐的前还是在它之后，距离是等距的，最后形成一个球状，这是他觉得声音在音乐里是处于一个和正常的顺序不一样的状态。库布里克在这里就采用了这个状态，他最开始使用的是现代作曲家的声音，就是利盖蒂，但是在开头之后马上就使用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他只使用了最开始的就是模仿 宇宙环境的那一段，因为后来理查施特劳斯就是按照那一本哲学书的过程来讲人呐、啊，自我怀疑啊，然后怎么样超人呀、啊，然后后面如何如何的那种理论，但是库布里克在这里是否认了这个状态，他只是需要一开始最客观的那一段对宇宙对人的视角下的永恒的一种声音的状态，所以说他截取的就是那一段最开始的那一段的几个音，太阳日出的那一段。然后到后来那反倒是在真正在太空上的剧情开展了之后，就是具象的未来的景象展现的时候，使用了蓝色多瑙河，就是非常传统的一首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华尔兹。他在最开始最原始的什么都没有无的那个状态使用的是最新的最激进的配乐，然后在展示整个自然演变的过程里使用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呢，最后在最未来的时候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音乐，就它相当于把音乐的时间线和它电影内容的时间线对调了，就它在这里就完成了齐默尔曼的球状时间观的具象表达。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库布里克自己想说的事，但是他这个非常优秀的用声音来完成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未来是未来还是过去，但这电影他在最后也 callback 了这件事儿。所以说他相当于在最开始就已经用三个时期的音乐来暗示了整部电影的走向，我觉得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做法。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没有看过这个《太空漫游》，为了照顾没看过的听众，我还是简要的把这个片头说一下。按照顺序，电影的开场拍了三个场面，第一组镜头呢是表现宇宙里的天体最后排成一列，最远方是一个太阳，这是在表现世界的诞生。第二组镜头呢讲的是在原始的世界上，有一群黑猩猩突然发现了一块黑色的石板，于是文明瞬间升级，就学会了使用工具，然后又开始用工具去杀戮和征服，最后伴随着一个很有名的转场，其中一块骨头被抛到天空变成了一架飞船。这个时候就转到第三幕，一点一点的开始给你表现现代科技下面的这种空间站啊、宇宙飞船啊、这种航天生活啊，弹指一挥间几万年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三幕是很明显的一个时间顺序，但是呢这三个场景的配乐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时间逆序，最古老的场景配的是利盖蒂的最先锋的声音艺术，然后几万年前的世界配乐是理查德·斯特劳斯在20世纪初写的交响乐，最后的未来世界配乐是蓝色多瑙河，这是一个17世纪的圆舞曲。所以说这是一个罗老师刚刚说的球状时间观的表现，实际上整部电影的剧情也是在表达这样一种循环往复而不是线性的文明观。然后呢，蓝色多瑙河这个曲子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感觉它还有一个意义，就从大猩猩一直到近未来的这个航天文明，这里面有几万年的时间，电影只用了一个转场概括，但这一个转场里发生了多少事情，语言、文字、物理、哲学、医学、天文，无数的文学、艺术，每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发生了我们所有了解的事情。所以这里的蓝色多瑙河它作为一个古典音乐表现的是我们全部文明的象征，而且你看完电影就会知道它其实也暗示了，虽然这个文明看上去几万年发展了，但是大地上的黑猩猩和飞船里那些人他们是一种人，人的本质没有进步。我觉得古典音乐在这里有一个叙事功能用得非常巧妙，
而且这里就又印证了我们之前说的主客体关系，就在这里蓝色多瑙河它完成的就不是原本蓝色多瑙河应该完成的任务了，因为没有人再根据这个音乐跳舞了，它只是飞船在往空间站对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它就表现的是蓝色多瑙河的壳，但是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内核。
聊完维伦纽瓦和库布里克，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当下非常活跃的特别在电影配乐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艺术家可以聊一下，就是维伦纽瓦他还有个电影叫降临，降临就是他做的配乐。那罗老师您来介绍吧。
他是一个现在比较重要的作曲家，也是 DJ 德意志留声机的青年作曲家计划里边的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曲家李希特，虽然他是李希特，但不是最早的那个作曲的李希特，他是新的李希特。他的配乐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包括那像我的天才女友，就是还有降临，包括最新的沙丘有一部分其实也是他。他会和电影和游戏的合作比较密切，而但是他作为独立的 作品制作的时候也很出色。他做过一首曲子，然后按照他的访谈上来给这个曲子命名最合适，就叫 25% 的四季。大家应该都会在某一些场合，尤其是商场里听到过那个维瓦尔第的四季。因为现在的技术和对这些音乐家的研究使得你追溯他灵感的起源变成了可能。Richard 他就研究了维瓦尔第这个人，就在他最出名的这一首四季里，到底有多少东西是他最早脑袋里的，按照我们说的通灵宝玉那一下，他是怎么样从最开始的那一小段旋律里把，然后用整个像我们之前说的古典乐有一个系列的制造的工艺流程，他其实只需要最开始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动机，其实这首曲子大差不差就肯定是个好曲子。他希望能通过对于维瓦尔第的研究，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曲子最早的灵感重现。然后最后他给的结论呢，就是这首曲子里面大概有 25% 是他最开始的想法，然后他根据这 25% 的内容重新做的编写，让这一整张专辑里边只出现最原本的那段旋律应该有的样子，大家听听看。我觉得他在这里其实他也不是想真的就是想去讨论这个旋律有多优美，或者说他能通过这个发展出来一个多现代化的和弦，他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讨论这个事儿，就是音乐家他不像绘画或者别的，他总会着相，就是把自己的意识着到一个物象上，他们就是其实就是在凭空制造，就很多人会对这个神奇的开头有兴趣，他就相当于把这个兴趣的这件事儿给具象化了，把它的细节都拉长来呈现，所以我觉得它最终它重要的是李希特的这个行为，包括他的那个睡眠实验，就是他做了一个音乐会，那音乐会上面就在放他写的这些曲子，怎么样能让大家在这个音乐会上睡得好，是他的一个目的。我觉得他的创作状态更多的时候是观念驱使，就如果要按照我的归类的话，他也可以归类到观念艺术里，他会做比较多这样的东西。和他类似的就是之前约翰凯奇还做过一个有意思的，就是他写了一很短很简短的一小段音乐，然后他音乐的最开头标了一句话叫尽可能慢的演奏，然后这首曲子到现在还在欧洲一个教堂演奏，他们最后推理出来了这个大概还能再演奏个690年或者多少年，只要这个教堂还在的话，就这曲子会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慢，只要这个乐器能够承受得了这种长时间的演奏，他们就会继续进行这个项目。我觉得这其实是个蛮浪漫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这一点和李希特的行为的区别也并不大。李希特的另外一个需要举他的价值点就在于他又开始对之前的噪音音乐和不和谐音又开始做拆解，因为他回到了和谐音，这整张专辑我推荐大家去听一下，里边有相当一大部分非常的好听，
就是等于对解构的再解构，就是把和谐音解构成噪音，然后再把噪音还原成和谐音。
对，就是时尚是个圈儿。所以现在以他为标志性的一群年轻人，你看90后00后的这样的音乐家又开始对调性音乐开始了，从现代视角下开始了新的一些处理和创作，我觉得这是会是以后的潮流。
非常感谢，到这里我做一个小结吧。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不断把声变成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权力秩序。 那到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又尝试把音还原成声，表达对旧有权利的反叛，这个背景下就诞生了声音艺术。声音艺术本身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能从莫扎特、马勒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古典作曲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去解放不和谐音，那越来越多的观点、感受是噪音出现在了音乐中，但他们创作的本质还是音乐。然后第二阶段呢，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全球艺术中心从欧洲转到美国，以约翰凯奇为代表的先锋艺术家就完全舍弃了乐曲的美感，把声音彻底放在客体的位置，用来服务于自己的观念表达。这就是声音艺术的诞生，其实就对应到我们熟悉的现代艺术。然后再往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新的阶段，可以对应到当代艺术，也就是正在进行时的艺术发展。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可以聊一聊此时此刻的声音艺术家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其实就算是现在，声音艺术也还是一个挺小众的门类。那娄老师，就您所知，中国能有多少声音艺术家？他大概小众到什么地步？
这个要按照严格的声音艺术来既定的话，不把实验音乐之类算进去的话，人会相对比较少一些。严俊、秦思源，然后陈维这些人会做一些，
就是少到真的屈指可数的地步。我觉得下面娄老师您可以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声音艺术家具体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怎么讲呢，因为有些人会做一些和声音有关系的东西，但他们不会拿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就像现代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像塔利克·阿图伊，他其实做的是一种就是偏综合性的现场艺术，就他会去每一个地方做驻地，做完驻地之后呢，根据那个地方的人文地理环境来做当地的乐器，然后在那发声，他自己也会参与到那个表演里。然后他三月份会在广州做一个驻地项目，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白立方的艺术家，一个女艺术家叫苏珊·菲利普斯，她是10年的透纳奖的获得者，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个得过透纳奖的声音艺术家。然后他做了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就是他收集了很多二战时候的损坏的乐器，他请了一些音乐家过来再使用这些乐器来进行演奏，然后做了录音。因为那些乐器它出来的声音和正常乐器就会不一样了，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很四两拨千斤的状态。之后因为之后坂本龙一做过一个相似的，就是他把日本海啸里的一个钢琴挖出来之后重新用的钢琴弹乐曲，我觉得这个是，这当然就是他在菲利普斯之后很久之后做的一件，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现场艺术做的比较好的艺术家。
对，但是先做的人就能拿透纳奖。
对，那他算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哎，这里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阿布拉莫维奇。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更熟悉他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声音艺术家是很少的，因为有些人做了很出色的声音艺术作品，但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声音艺术家。他做了一件很好的，就是他在纽约拿了一把枪，在好几个十字路口开枪。开枪之后，因为他布置了很多麦克风，那个麦克风会收到那个枪的回声，就相当于是纽约市区的街道的回音，
人们恐慌尖叫的这种声音。
但我听的时候并没有听到那么多。其实如果要是按设身处地的想的话，如果要是我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突然听到枪声，就是我未必能反应过来那是枪声。因为在很多国家的法规里，包括电影里边，你不能使用真的枪声的录音嘛，他们有些枪声本身就是合成出来的，就它和真的枪声的区别，你在现实生活里听到区别是很大的，它有点那种那个就是非经验声音的感觉。
对，你这么说我想到一个事情，就大家如果听过 BBC 的广播的话，它每到准点会有一个报时，这个时候呢就会出来一个咚的一个钟声，这个钟声其实是麦克风连在啊英国那个大本钟上面实时采样的，它不是一个录音。你如果仔细听的话，其实每次的钟声都不同。这个虽然不能叫声音艺术吧，但是我觉得它有设计者的观念在里面。现代媒介在快速转换，你通过影视和录音知道一个事情，和你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一个东西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种距离感、制造感、被人过了一手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失真，所以它在这个新闻当中穿插一个真实在发生的东西，等于是一个第三方的客体，一个你和媒体之间的校准物。我认为这个设计是经过考量的，不是为了纯粹的追求仪式感，这是我一个理解。
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可能有必要讲一下，因为这个很符合我们前几年刚经历过的事情。有一个小组叫爆炸小组，做了一个和 SARS 有关的作品。他们拿到了一个在香港的公寓里的录像和音频，其实主要还是一些声音的录制了。通过这个用光影的效果还原出来了 SARS 是如何在这个酒店里传播的。因为那个时候监控里并不能完全覆盖掉那一层或者那几层的走廊，但是监控收到的声音他们是可以通过那个判辨方位和他们讲话的内容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由于现在的技术变得比以前好了，就是他们可以更好的解析这个本来不太清楚的声音，取到更多的内容，然后最后完成这个作品。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利用现代媒介技术来做的很好的案例。
我记得罗老师还跟我讲过一个挺搞笑的作品，就说有一个艺术家他录了一段嗑瓜子的声音放在公共厕所的小隔间里面播放，这隔间的门其实没有锁，你一推就能进去，但是呢你听到嗑瓜子的声音一般就不会推，如果你特别着急可能还会咒骂里面的人。这个挺好玩的，有点恶作剧的感觉。那节目到这里其实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我觉得可以介绍几件罗老师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一些作品大家有兴趣现在都能自己去体验。那我先来说一件吧，这个跟我上次跟罗老师见面的经历有关系，非常有意思啊。我跟罗老师约在北京的宋庄这边一个声音艺术博物馆，这里面正在展出罗老师的作品嘛，他就邀请我去看。我们是约在博物馆的这个咖啡厅里面见面，一见面呢罗老师就跟我说咖啡厅里面已经在播放他作品了。我当时就很诧异，因为没听到任何声音。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作品就是咖啡馆里的环境音，当时我听到的这种环境里的嘈杂的但是不算明显的底噪，其实是罗老师从200多部电影里面提取和拼接出来的，这里面包括像天使艾米丽、哈利波特、燃烧、黑暗荣耀、谍影重重、爱乐之城等等等等，有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国外的，有幻想的、有现实的。他把这些电影里面出现的酒吧、咖啡厅、酒馆、客栈这些场景里面的人物对话、音乐全都去除掉，只留下场景里面的环境噪音，然后拼接在一起放在真实的咖啡馆里播放，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一幻一真的效果，就完成一个作品。我觉得罗老师您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创作这个作品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你开始想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像我们刚才就最早的时候说库布里克一样，就能不能通过声音来影响叙事。对，如果要是把一个特定空间的性质，因为这个空间的性质非常明显的话，能不能用另外一个空间的声音来替代它，然后让真实的叙事和影视文学作品的叙事进行一些穿插。其实它并不会产生真的新的什么结果，只是它会让一个原本清晰的东西变得模糊化。那我希望这种模糊化是一种精确的模糊化，就所以最后就做了一个这个可能不太会让人一开始就注意得到的作品，就是用酒吧和咖啡厅的环境音来置换到真实的酒吧和咖啡厅里去。它比起一个单纯的需要认真听的声音，它更像是通过声音制造了一种景象，音景的概念。它本身是一个包容但是又安静的一个作品。所以安静其实很少会形容到声音作品里去，但是我就希望这个作品能够达到这个状态，就是它是很轻巧的，不会让人觉得压力很大或者需要很认真去对待的。就它更像是一种一个人在一天真实生活里的一点就浪漫主义一点的插曲，所以说最早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做一个叙事的诡辩，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件。
我谈一下自己对这个作品的感觉啊，就第一感觉就刚刚说的比较诧异，当你意识到作品存在的时候已经置身其中了。这个体验可能是声音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为画面常常是一个空间里的主角，而声音呢像是一个无所不在的陪伴，它表现了一种现实和虚拟相互置换的感觉。我们好像很清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现实，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是虚拟。那你回味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物理世界其实每天都在受到挤压，影视、文学、互联网、元宇宙、游戏，越来越多的虚拟的东西在入侵现实。其实入侵这个词也不准确，它不是一种侵占，更像是融合构成了新的现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活在一幻一真的世界里，真实和虚构本来是可以置换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判定什么是真，或者说生活的实感从哪里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环境噪音。很多人都是要在自己熟悉的白噪音下面才能入睡， 很多人一旦进入了绝对安静的空间就会非常不适，因为环境噪音、气味、空气细微的流通，这些不易察觉的东西其实构成了人的舒适区，一种安全感的来源。大脑在潜意识里是通过这些东西帮你来建设此时的这种心理状态的，你应该放松还是警戒，但其实这些东西也是可以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置换的。所以声音可以描绘空间的边界，可以勾勒画面和质感，把幻想的世界融入到生活里，这是艺术家的叙事。而不同的故事怎么在现实中串联，人们当下的注意力会停留在哪个瞬间，这一切呢又是每一个观众自己随机决定的，这个是我对这件作品的一个理解。
哎，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日与夜》，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声音作品。我们这次也是打算用播客这个平台做一件可能比较罕见的事情吧，就之后我会随着这期节目上传这件作品，大家以后如果独自去咖啡厅酒吧可以带上降噪耳机播放《日与夜》，体现一下这种空间置换进入哈利波特或者谍影重重的世界的这个奇妙的感觉。这个节目编号是 65.2， 欢迎大家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刘老师的下一个作品，也是声音博物馆里正在展出的，一直到4月27号。这个作品是一个声音空间，虽然需要在比较大的房间里用有点特殊的音响设备来呈现，但它本质也是几首曲子，听上去像是交响乐，还蛮好听的。刘老师给它起的名字叫《古州的孩子》。为什么几个像正常音乐一样的曲子会是声音艺术？我觉得要不您自己介绍一下吧。
对，这个是从我得一型糖尿病开始的一个项目计划，很早，这个最早的想法是从18年的时候就有的。病总不能白得，需要做成创作。其实它很典型的是因为现在的电子媒介的变化才能出现的作品。就是我身上带了一个传感器，那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测血糖，然后把它传到一个云端的数据库上。最后我就联系了这家公司，让他把在中国区用的很多人的数据都发给了我，当然最后这些人的信息肯定是会被保密的。对，就是我有了很多的数字，让我在考虑怎么样能利用这些数字。其实它是最早做声音的动机，就是因为数字和声音是没有误差的，可以被转换的，因为声音也是数据嘛。当时最开始最单纯的想法就是怎么样能让这个东西变得审美性更强一些，所以那时候就想试图再用一些方法把数据转成和谐的声音。最后发现中国的五声音阶，因为五声音阶在一个阶段有九个音，它就很适合用来表达每一组数字，因为数字是一到九嘛，零我们可以当空拍或者说是别的一些元素运用，宫商角徵羽加四个半音，这样之后就可以有完整的一个规律把这些数据都转换成音符，摘取了里边可以变成和谐音的部分，实际上它就巧合了，有些数据就是可以转换成和谐的和弦或者和谐的调性，然后把这一些组合成了一首古典乐。我一开始试图用我喜欢的演奏家的方式来呈现这个音乐，那后来我发现这个很主观，这个东西我知道是我在干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移情，然后后来想怎么样能第三人称的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所以我就想到了用 OpenAI 有在它的架构底下有几个专门用来处理声学的 AI， 我使用了这些 AI， 然后让他们来尽可能的模仿这些大部分已经故去的杰出的乐手，让他们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曲子。所以说最后其实古州就相当于对人本身医疗上要遵循的规律和音乐上遵循的自然音的规律的一种结合，我把它定义成了古州，然后孩子们就是这两群人，所以最后这个声音就这么产生了。它最后是有点像彼得鲁什卡那种听感的东西，或者春之祭，可以听一听。Thank you. 这里边的钢琴声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古尔德和福聪这两个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刚刚这个曲子是怎么来的，我再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娄老师他掌握了一大堆血糖监测的数据，这个是云端上的真实病人的数据。然后呢，他把1到 9, 9个阿拉伯数字分别对应到一个音，0代表空拍。这样一来呢，所有的数据就变成了声音。但这个声音听上去会非常奇怪。那这个时候呢，他再把所有不和谐的声音全拿掉，只留下和谐的旋律，然后再根据现代作曲的原理创造出一个交响乐的乐谱。最后这个乐谱谁来演奏呢？他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一些著名的艺术家的录音里面提取出来的，包括刚刚说的古尔德，然后傅聪，还有坂本龙一等等，有很多人。罗老师是借助了 OpenAI 来提取和拼接这些音符，所以说这个其实也算是 AI 艺术吧。
作曲是我来完成，编曲和配器是我和 AI 来
一起完成的。
然后在这里其实并没有一定要讨论 AI 的问题，就只是它在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完成第三人称的这个定义。
了解音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作曲这个事情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件非常感性或者非常依赖于灵感的事情，它更像是一套高度精密理性化的方法。你要用学科来类比的话，可能它更接近于建筑学、工程学这样的感觉。这套方法里凝结着历史上无数人的智慧，所以我们前面说为什么近代音乐要不断的解放不和谐音，一定程度上也是想挣脱这套方法，或者说挣脱巴赫、莫扎特这些人对创作的束缚。但无论如何，这套方法本身绝对行之有效，所以现在 AI 已经能够非常好的作曲了吗？
对，然后它可能会有多少有一点点这种恐怖谷效应，因为它确实不存在这个乐团，但是最后的音质会很像一个乐团来演奏。但是它关键的点是在于那个数据转成声音，然后声音转成音乐，其实这个整个的底层逻辑和李希特做那个 25% 的四季是一样的，就这个最后的旋律的形成，它形成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客体的重要位置，然后这整个这个转换的逻辑以及它代表的这个内部联系，人和人、人和整个这个群体的历史规律的关系，这个是它的主体的，就这个动作的意义是在于这儿。
虽然罗老师已经讲了标准答案，就是说古周代表秩序，孩子代表受秩序约束的对象，包括被音乐约束的这个作曲家，还有被医疗规则约束的病人。那船和船上的人叫做同舟共济，他们是相互捆绑一起漂流的，所以秩序约束了你也保护了你，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里我也谈一谈我自己的观看感受，我特别能感受到这件作品里面是有一种对秩序和混沌的探讨。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说 圆周率里面包括着你所有的信息，你的生日、身高、体重、血型、恋爱的日子、死去的日子。还有一个说法，如果让猴子在无限的时间里敲打自己，他最终会敲出莎士比亚全集。其实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在无限的混沌里发现秩序。那娄老师的这个作品里面呢，所有病人的数据信息代表的是一种混沌的洪流，它无穷无尽。数据可以转化成声音，但这个声音本身没有意义，因为人不能理解混沌。前面说了，我们每分每秒包括睡着的时候都在不间断地听到各种声音，但你记不住它就不产生意义，不产生意义那你就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它就不存在。但音乐是一种秩序，如果按照音乐的逻辑在混沌里面提取和谐的成分，它就会变成还蛮好听的音乐，变成能够理解能够哼唱的东西。也就是说经过了这样的提取它才会存在。同理，身体的数据你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全部的生命体验，生命在混沌的洪流里经过，时时刻刻在你身上都有一些事情在发生，但直到最后你记住的、看到的、关心的仅仅是那些能够被你理解的一小部分。就像一型糖尿病，你注意到它，你开始关心它，它才成为一种疾病。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比如古时候的人经常说这个人寿终正寝，很有福气，但世界上没有寿终正寝，从活着到死亡它一定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原因，它反而变成一种福气。这个原因它不是真的不存在，但你不能理解它就等同于不存在。这是我看这件作品的个人感觉，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北京声音艺术博物馆亲自体验一下，应该每个人都会形成不一样的感觉。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再介绍一个方便上海周边的朋友去参观的展览吧。这个是去年底在上海艺术周期间，我和娄老师共同的朋友林子在周庄策划的一个项目，叫做再回周庄。大家现在过去还可以看到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它用了一个艺术现场的概念，就是把周庄这个水乡古镇本身的艺术元素提取出来，跟现实世界里的艺术进行一个融合。比如说周庄的古戏台、曾经的酿酒作坊，还有各种表现江南地区日常生活的场景等等，利用这些场景去呈现我们熟悉的艺术，包括杨明义先生他描绘江南水乡风物的一些绘画作品，其中也包括娄老师的一个声音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水魔，那水魔也是一个很江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像昆曲啊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娄老师您可以自己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周庄可能去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水乡古镇的样子，然后所以在那儿把声呐放到了周庄的水系里，然后收集到了一些声音，那正好是在去年夏天下大雨的时候，所以说挺有意思，我就丢了一些声呐在那个河里，然后最后收到了一些声音。这都是收集到的声音，实际上听到特别明显的声音，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多大的东西发出来，这是鱼在甩尾巴的时候的声音，会有很多底栖生物像摇蚊啊、田螺那样的东西，这它趴过麦克风的时候都会有声音。如果要大家经常看自然类的纪录片的话，会经常听到水底的声音，就会听到那种水的那种咕噜咕噜的在麦克风里的声音，但如果要是我们把那个声音去掉，就相当于定点降噪把水流的声音去掉，它里边剩下的就是水底物产生的声音，它们就相当于是这一个压缩环境下的物体或者生物产生的信息。我在想，如果要是能通过像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朝有一种做雕塑的方法叫寻石造型，就石头是什么样，我大概按照石头的样子来做我的造型，就能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把它做的尽量接近于音乐，就比方说把青蛙鸣叫的声音之间的间隔做调整，让它变得更有节奏感，或者把下雨的声音，或者是把鱼的声音，把田螺的声音，它最后听起来就会是这样。其实这个事儿做的就是对规律的梳理，实际上在逻辑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只是在一些新鲜的事物，或者说在这个逻辑并不被常用的时候来继续使用它，或者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它。其实我觉得这种逻辑它似乎接近于一种 特定历史时间段的真理，我们不会真的去推翻它，只是会在另外一个时间线里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作品的创作逻辑是把自然的声音过滤掉杂质，进行小幅的调整，然后让它产生接近于音乐的感觉，就像是一种自然的交响乐吧。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一个是它近似于寻石造型的这种雕塑的创作方法，另外就是它的在地性。如果你生活在周庄，或者对江南水乡特别熟悉，其实就意味着你每天都在实际的听到这个水乡交响乐。但正常来说呢，你不可能识别它，像前面说的，它是一种混沌。但是呢，不能识别不代表它真的就不存在，这东西也许会变成某种家乡的氛围，或者和其他更具体的物象融合，成为一种说不清的乡愁和记忆。我们知道周邦彦有一首很有名的词，聊城乡消入暑，鸟雀忽晴，秦晓窥言语，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讲就是人在长安思念江南的故乡。他列了很多物象，鸟雀荷花船桨渔夫。我自己就是生活在北京的江南人，其实这些东西北京都有，但你在北京看到和你在家乡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可能是因为空气的湿度，可能是因为不同的植物混合出了不一样的气味，也可能是某些潜意识里才能识别的声音。这些东西会在你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你的记忆加工，最后构成什么呢？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最后构成了你本身。所以我在这里也给林子打个广告，欢迎上海周边的朋友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周庄的现场体验一下。那节目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把从古到今各种各样和声音有关的艺术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导览。如果非要给今天这么多的内容提炼一条主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发现艺术在不同的社会现实里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原始社会最初是一个扁平的世界，这个时候大多数的领域还没有太强大的权威，所以艺术也一样，祭祀的歌舞、表演和欣赏是一体的，所有人参与其中，演出一些比较粗糙的声音。那随后呢，社会在演变中形成秩序，建立起国家和中央的威权，艺术的世界也随之被驯化，开始服务于秩序。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同的文化之间艺术的传播和碰撞也代表了文明本身的较量。在这个阶段，围绕声音的艺术也发展出极度璀璨的果实。再往后，伴随启蒙运动，伴随工业革命，传统的垂直权力结构被颠覆，解放和重构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题。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旧世界那些精致、规整、崇高、庄严的艺术被不断的分解，甚至美国政府和有组织的鼓励艺术家去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作品，来推动艺术中心向本土的转移。那优美的音乐就这样被噪音取代了。所以一个作品能不能被历史记住，它出现在正确的时间非常重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最后呢，席卷成一个浪潮。如果一件作品处在这个浪潮之中，推动潮流的发展，那一定是重要的。反之，同一个作品如果来得太早或者太晚，那就很可能被历史埋没掉了。同样，宏大的潮流常常会造就宏大的艺术，了不起的作品总是出现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民族解放的时代，还有全球革命的时代。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好像活在一个相对平常的时代，这可能也是很多艺术家尝试去突破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包括整个的艺术形式，它是处在一个大家都比较迷茫的状态里，可能和现在的社会状态也是有点类似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处在一个新篇章的开头，它是一个大的叙事的尾声，就是从你说的中心化到去中心化，从礼乐春秋的集权制度到现在的分散的然后各自突围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包括艺术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迷茫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人的很多时候的迷惑困惑是来自于读到美术史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因为中心化会有一个显得崇高的目标，就现在这个目标是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只存在一个理论状态里。所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能有一个自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需要重新审视，而且相对平和的审视之前的成果，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帮助。对我来讲，可能当然肯定里边会有让我感觉也很迷茫的内容在，但是它 也并不完全都是很让人灰心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一个事情肯定它发展到了极致才会被极致的反叛和拆解掉，所以我觉得也差不多快到这个时期了，就是它是一个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状态里，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种变化过于巨大，对于个体来讲它的感知就未必能很明确，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多少能被期待一些的一个。
对，但是最伟大的作品都是在潜流里酝酿然后突然之间爆发的。我们今天聊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 AI， 比如说一些观念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它的重要性也许要50年后回过头来认识，所以有可能划时代的艺术也像生活的噪音一样已经悄无声息地存在在我们身边了。那非常欢迎各位听众50年后再回来打卡，一起来讨论这个时代的艺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娄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大家下次再见。